现在大家一起来以见世尊和全知觉者，南无大慈大悲的阿弥陀佛，萨埵萨埵大慈，南无大慈大悲的阿弥陀佛，萨埵萨埵大慈。南无大慈大悲阿弥陀佛，萨埵萨埵大慈。各位大众说，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德，晚上好。我们今天晚上将继续一起来学习《算术师摩格兰经》。我们在之前讲到了算术师摩格兰向佛陀问起了关于在佛陀教法当中修学次第的问题，于是佛陀就回答了算术师摩格兰和我们说，作为一位尼姑，一位长期子，首先应当成为持戒子，然后应当要修习诸根律语，之后再以时知体量，通过圆满的对戒的行持之后呢，再进一步修定。修定包括了实行品悟，在中立定时除了中业时分修习之外，其他的时间都实行精进。然后又讲到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应当保持正念正知，然后再讲到远离，远离之后再去除五盖，去除五盖，然后依次的培育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我们在昨天晚上就一起学习了如何修行止业处的这样的禅让的方法，简单的介绍了以入住心念为例子而这样的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的方法。那当一位禅修者能够以入住心念这样的世界的四种禅那之后呢，他可以继续修习其他的业处，例如说十变啊、十不净啊、十随灭啊、四无量啊、四无色啊等等，一切在佛陀在三藏当中、在经典当中所教导的业处。然而作为一位禅修者，仅仅的满足于修定是不够的。如果一个人只是停留在定境当中，或者说把他的定力变得很强，一天到晚都沉迷在定中，这个不是佛陀所赞叹的。正如我们在之前讲到的《大心禅意经》里面，如果一个人以定成就，以此为满足，那这种人就等于说得到了素体，他必须得再继续修观、修毕巴萨那。讲到修观修毕巴萨那，我们要知道修观的次第。一般上来说，我们讲到了修行，要按照戒定慧来修行。戒定慧是次第的关系。如果更细的分别呢，在中部第二十七四经叫做《长生经》，这部经里面讲到了七清净。七清净的关系是一个次第的关系。在这部经里面，沙弥波达尊者跟波那摩达尼布达尊者他们的对话当中，就提到了这七种清净，就是一个次第先后的关系。就好像一个人要从一个地方到达另外一个地方，他不断的转车，最后再到达那个地方，一辆车接着一辆车，这样次第的前进的关系。同样的，如果我们要修行，从一个凡夫一直到真如涅槃，也是应当要依照七清净，依照 清净慧的禅定。清净净的观境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可以翻开书本的《业处之纲要》里面的第341页。对于光接触，我们先要了解清净之概要有七：第一是见清净，第二是心清净，第三是见清净，第四是度人清净，第五是道非道自见清净，第六是行道自见清净，第七是自见清净。这七种清净其实也是见定慧的关系。见清净是增上见学，心清净是增上心学，而后面的五种清净，从见清净一直到自见清净，是增上慧学。这七种清净，我们也可以说是从凡夫一直到真涅槃之道，正如我们讲到的清净大论。现在到大论里面，刚刚你已经说，这里讲到的清净是指没有污垢的涅槃。然而，从一个凡夫充满了种种烦恼杂染的凡夫，一直到真如涅槃成为圣子，有一个过程，有一个次第。这种过程的次第就是这七个阶段。这七个阶段就好像我们从这里要坐车到一个地方，我们先要坐一辆车，坐了之后呢，在那里要省这辆车，再坐第二辆车，然后再省第二辆车，坐第三辆车，一直坐到第七辆车，从第七辆车到达目的地。佛陀在很多经典里面都谈到了档次的问题，正如说我们的四部经典，算是释迦牟尼佛经里面也谈到档次的问题。一旦讲到档次的问题，其实都离不开戒定慧。例如说，如果我们在看增智部，有很多的经群里面，他就讲到了，如果一个人他要修学，他要修行的话，他必须得经过一系列的过程。例如在《藏经部》第11经里面讲到，如是阿难，诸戒诸善戒是为了无悔有无悔的功德，无悔为了一业有一业的功德，一业为了是为了喜有喜的功德，喜为了清安有清安的功德，清安是为了乐有乐的功德，乐是为了定有定的功德，定是为了如实之见有如实之见的功德，如实之见是为了厌离有厌离的功德，厌离是为了离他有离他的功德，离他是为了解脱之见有解脱之见的功德。这里就也讲到了，由于持戒清净而得无悔，由于无悔得愉悦，由于愉悦而喜，由于喜而清安，由于清安而乐，由于乐而定，由于定而如实之见，就讲到了心观的问题。由于如实之见，才能讲到厌离离他，讲到解脱和解脱之见。又犹如佛陀在《大般涅槃经》里面讲到的，如是戒，如是定，如是慧，完全修习戒，能获得定之大和广大功德；完全修习定，能够获得慧之大和广大功德；完全修习慧，则心完全从诸漏里获得解脱，也即是欲漏、有漏、无余漏。只要我们涉及到三藏里面讲到大次第的，都基本上可归纳为戒定慧。犹如在中国禅师经里面讲到的，就是先在持戒清净的基础上培一定力，培一定力之后才修观，通过修观才能够断除烦恼，才能够证悟涅槃，这是一个次第的关系。那应当如何来修观呢？如果一个人先要修观，我们先要明白你把什么观智的所言是什么。在清净道论里面就分别了慧，慧包括慧根，包括慧地跟慧体。 慧根是戒清净心清净，慧定呢是五蕴十二处十八界二十二根四圣谛十二缘起智，是不是？慧体呢就是见清净度明清净大根大智见清净行大根见清净根智见清净。慧根是什么？慧根就是修维巴萨那的基础根。慧地是什么？慧地就是修维巴萨那的所缘，观障的所缘，观智的所缘。慧体是什么？就是作为智慧修习增加的次第。这样就如此，所以我们如果要修维巴萨那，我们取的是五蕴。正如佛陀说过，他说过苦苦的升起，苦的灭尽，即导向苦的灭尽之道，都是在这一个身心里面进行。所以，如果离开了名色法，离开了五蕴，我们的观根本是空花水月，无从谈起。然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一个。所谓的身体是什么？是概念吧？还有男人、女人、老人、小孩，东方人、西方人，出家人、在家人这样的区别，是不是？这些都是概念。如果一个人取概念，取有人、有众生、有友情这样的概念，他心里有什么？那他心里一辈子都不可能成就。为什么呢？因为概念它并不是心花的所有，如果找错了对象啊，那观智是不可能提升的。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在修观的第一步，应当要先要破除人的概念，破除友情的概念，破除我的概念。因此，第一步应当先要以名色识别智，要放生名色法。名色法简单的用我们现在的话说，相当于我们所说的身心现象。当然我们说的身心现象不是很准确，它不如在佛陀在经典里面，在阿毗昙陀里面所描述的那么精准。讲到了名法，名法可分为心法和心所法。心法一共有八十九种心，心所法有五十二种心所。讲到色法一共有二十八种。而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一个身心呢，都是一个组合的东西。只要是有组合的，它就是一个概念，它不是真实的，在究竟意义上来说并不存在的。因此我们讲大家修观的观无常苦，我们先要破除这种组合，这种组合我们叫做密集。它呢对于色法有三种密集，哪三种密集呢？相续密集、组合密集、功用密集。对于明法有四种密集，哪四种密集呢？相续密集、组合密集、功用密集跟所缘密集。如果一个人没有办法去破除这些密集，那他不可能修观。为什么？因为他看到的是组合的概念，而不是究竟的法。所以如果我们要修入马僧那，我们先修名色识别智。如何修名色识别智呢？在经论当中里面讲到了，如果现在修名色识别智，我们可以先从四大分别、四界分别的修起。或者说，要经论当中提到，如果是一个止行止，它可先从一念处修起。例如说，如果一个禅修者，假如他有禅那的话，他可先进入禅那，出定之后呢，他在禅知，禅知其实是什么？是心所，对，他是说明法。然后他当然了，在心里念处的时候，他不能够只是观照明法，他还必须得观照以这些心所、这些禅知俱生，就是同生同灭的那些这种相应明法，俱生相应明法，那他可以这样观照的时候，这个是属于止行止从明念处开始起的方法。而对于纯观行止，或者说对于止观行止，一般的修行方法是先有四界分别开始修行。 为什么？因为世界分别它是基于色法的基础。先以此身中证闻佛陀的大能究竟经讲到的，以此身中观察它有地界、水界、火界、风界。用这样的方法，我们可以将清净道我们的前定法或详尽法这样的修行，一直到我们见到了这个身体只是有四大，然后再继续的观照，破除了对这个四大那种坚厚的想，最后我们看到四句，然后看到四句的布局还不止，还必须得在破除设计的秘籍，一直见到设计里面的这件事。例如我们的眼睛一共有54种究竟色法，耳朵我们的耳、鼻、舌跟心身究竟色，身有44种究竟色法，一切都在清净道论里面很详细的讲到。应当如果修了清净道论的553页、504页就讲到了应当如何来修行，名色要达到名色识别智的方法。在这里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呢就是作为止观行者的修行方法。止观行者的修行方法呢，往往它是先入定，入定出定之后才观照。例如说他先世界分别，他也可以先入定，例如说他可以，如果他的根本立场是入出世念的话，他可以先进入入出世念的第四禅，他可先进入禅那，出定之后他再观察这个身体四大，他可很快就成就。对于止行止来说，他是可以用这样的方法，用先入定出定来行观。对于纯观行止来说，他应当先行四大。我们在三藏，在整部经藏里面，我们并不能够看到佛陀教导先纯观得止的方法，但是并不是没有。在增支部里面有阿难尊者曾经说过一句话，有一种方法是先由观得止，这是很独特的一句话。先由观得止，有的人是先由止得观，有的人是先由观得止，那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们在结合清净当中就很明白，一个人如果要由观得止呢，我们可先行世界分别，世界分别观先行，然后观照这个身体的四大地水火风，一直达到进行定的阶段，这是不是由观得止的方法？是不是？然后呢，再由这个入口再继续观照如是法，去分析究竟四法，分析六门眼门耳门鼻门舌门身门跟心身意足六门的四法。能够明了之后，再必须得再修明法。明法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心理的作用、心理的过程。明法可以归为心动过程跟离心动过程。离心动过程在心理意足的阶段还不能够辨识到，唯有在缘起的阶段才能够辨识到。然而呢，在明念修的时候，最主要是观照心动过程。心动过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我闻心动过程，另外一类是意闻心动过程。而意闻心动过程又可以分为欲界的有限受持心动过程跟广大心动过程。我们心动过程分别是眼的心动过程、耳的心动过程、鼻的心动过程、舌的心动过程、身的心动过程。他们的运作方式都不同，我们应当依照心的法则、即当圆满这种方法去观照。例如说，观照眼门心动过程，应当依照五门转向、眼识、明受、推都、确定、七个塑形。如果手缘很强的话，我们可以使用这种方法来观照。对于观意门心动过程也是，我们应当依照心的运作方式，例如说先观一个。一轮转向七个数字，其中呢确定性，在我们心动过程里面的确定性呢，一轮心动过程里面的一轮转向性呢很重要。为什么？因为里面的作意心所决定的数字的质量，如理作意的话，升起的是什么数字？善 上上修解，必定是上修解，是不是？对，对于方丈来说，如果是对方不能有缘圣者来说，不是；如果是不如理作业的话，是什么？是不善的。对。然后我们再依照阿毗达里面讲到的，善有那种善，如果是作为在欲界里面的话，善有八种善行，不善的有十二种。在什么情况下升起是哪一类善行？在什么情况下升起是不善行？唯有我们通过自己的方法去修行，我们才能够了解到，其实我们平时所见到的、所处的这个世界，跟我所谓的我，它其实只是一个名法和色法。为什么称为色法？由于变化而称为色法。什么称为名法？由于常现所缘称为名法。应当依照这种方法来放下。当他能够分析到究竟名色法之后，还必须得再依照比较像位现行读出这种方法，正如在阿毗达摩干到金钱里面的345页里面讲到的，见清净是依照特相作用现起静音的定时名色。我们说到有了相，有了特相作用现起静音，这个是对干念法来说，是对清净法来说的。干预法和不可用就四种分类法了。干预法，干预法可以用特相作用现起静音来分吗？那是不可能的，唯有究竟法才能。那我们用这种方法来分析五蕴，分析名法和色法，唯有达到这么样，那个时候呢？展现最近没有什么人的概念，没有什么我的概念，他见到的只是一个名色法，只是一个五蕴，这是前提，这个是接观的前提。等他达到这样心之后呢，他还必须得再找出名色的因。什么是名色的因呢？我们所说到的佛陀的教法是一切的法，一切的有为法，一切的因也不能知法，必定不能因。那它的因是什么？我们所说的这六五蕴，至于跟名色法，它的因是什么？我们可以当追忆，应当依照名色法的这种关系，再可以往时间逆推，一直见到过去生活在造作什么样的业。而用什么样的业，在因缘成熟的情况下，导致我们投生，导致我们有今生的这种结识。但是唯有业没有烦恼也不行，因此我们应当依照无碍见道里面教导的方法，应当找到过去生的无明爱起行的业，用依照无碍见道的方法来修行。当我们找到了过去式的因之后呢，我们会发现到，其实呢，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关系或者生命轮回，它只是三种轮转而已：烦恼轮转、业轮转和意生轮转。烦恼跟业是因，而意生或者果报是属于果。这样的话，我们再去辨识过去式跟今生它们的因果关系。然后我们再继续再往过去再追查，然后呢，我们找到了过去第一生的因、第二生的因、第三生的因，然后我们开在跟对境，又开始找到三世之间他们的因果关系。唯有我们通过这种方法，我们才能够达到度离清净。什么是度离清净呢？在清净当中，我们讲到了，他已经度脱了对三世的疑。对三世的哪些疑呢？三世一共有16种疑。例如说，我与过去存在吗？我与过去不存在吗？我与过去是什么的样子？我在过去是怎么样的？ 我在过去式是从什么到什么，这个是对于过去式的，对于未来式的理解，就是我在过去式存在吗？我与过去式，我在未来式存在吗？我与未来式不存在吗？我在未来式将会怎么样？我在未来式将是怎么样？我在未来式将会从什么到什么？这个是对未来式的五种疑，以及对现在式的六种疑，也就是我是存在吗？我不存在吗？我是什么？我是怎么样的？我是怎么样来的？跟我将要到哪里去？这所有的疑，一个人如果他能够认识到三世的因果的话，他能够真正的看到了缘起跟轮转因果的运作法则的话，他就能够断除这样的疑。如果一个讲经是能够断除这样的疑，我们称为顿疑清净，也就是由于他真的见到了因果的运作法则。所以顿疑清净，就是因为他去除了对过去、现在、未来三十名色法诸缘的疑惑和的起疑，也就是他通过缘起的智，去观照过去生无名爱起行业的升起，然后有了今生的果报，即对名色法。然后以今生的无名爱起行的业，又继续造成未来的劫生、未来的生命。通过把握缘，他成就了缘世圣成。那如果一个禅修者要修一把神呢，要修观，他唯有在这种基础上才能够修观。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见到了究竟法。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讲到修观，真正的观只有十种。真正的法师哪十种呢？在二点二百经典的342页里面就讲到了十种观智。第一种是思维智，第二种是生灭智，第三种是幻灭智，第四种是不慧智，第五种是过患智，第六种是厌离智，第七种是欲解脱智，第八种是审查智，第九种是行识智，第十种是随顺智。这十种才是称为观智。为什么呢？因为唯有能够真的见到究竟名色法以及他们的因果无常苦无我三相，才是真正的观智。要不然那个不是叫观智。所以我们观什么称为观呢？在阿塔舍利里面有一句话，就是阿尼扎迪瓦舍勒阿伽雷希阿伽雷勒阿维比提勒阿伽雷勒。巴萨比巴纳维巴萨纳，所以在这里呢，就对维巴萨纳是很好的定义，就是以无常、苦、无我等种种形象去观照，这个才叫做修观。那应当如何来修观呢？一个禅修者，当他成就了名色识别智等缘世受持之后呢？他应当他进入思维智的阶段。如何进入思维智的阶段呢？他应当用很多种各种各样的观法来思维名色法、思维五蕴、思维十二处事，发现他的无常、苦、无我三相。在阿毗达摩盖经典346面就讲到，当他如此认识三谛诸行法以及他们诸缘时，禅修者再把他们归纳为过去、现在跟未来的五蕴等这样的组合。之后，他再依色、依相续、依刹那这种方法来思维观照那些行法的三相，因为幻灭，故无常；因为可畏，故无苦；因为无实执，故为无我。用这种方法来修习思维智，在清净道论里面就讲到了更详细。在思维智的阶段，有一种叫做这个嘎达巴萨玛萨那的方法，就是把名色法、把五蕴法归为几种类，就是用组合的方法。例如说，观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观内在的、外在的，然后再用明法、色法两种的话，用五蕴的 色受想行识的观，再用眼对颜色，耳对声，鼻对气味，舌头对味道，身对触所缘，触所缘包括地火风三界，跟心对法所缘，这种方法来观。这个是继续十二度也是八节的方法来观，在一二十二个人观，然后在一种十二年前的方法来观，这种叫做嘎达巴萨拉什那俱思维。然后呢，他又再可以用七色观法和七非色观法喜欢，他还可以用佛陀教他的四十种思维法，就是缅甸传统讲到的四十种多的方法来观照，来思维一切行法，思维五蕴的无常、苦、无我三相。通过这样内观、外观，通过观照过去、现在、未来，使他的方式日益成熟。当他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思维诸行法的无常、苦、我三相之后呢，那他一般之后再比较严的比较刹那来观生命。也就是说，当他修了思维智之后呢，再一般继续再修生灭智观智。生灭智有两种观法，第一种是依缘的，缘的就是他在观察过去的无明升起，所以现在的眼识升起。然后呢，无明是无常，和现在的眼识是无常。然后再观察依苦与无我这样的方法，这个叫做依缘的观。然后依刹那的观，就是一位禅宗者，他要观到当下的刹那刹那生灭，一切的名色法，一切的行法，一切的刹那刹那生灭。用这种观法来修生灭是观智。当他用这两种观法来修观修生灭智的时候呢，往往他会升起十种观之染，或者十种观的水烦恼。是哪些呢？这十种观的水烦恼是：第一光明，第二喜，第三清安，第四圣洁，第五策略，第六乐，第七智，第八念，第九舍，跟第十欲。这十种称为弥巴三那乌巴提雷三，是十种观之染。也就是说，当一位禅修者，他以他的观智持续地观察诸行法为无常苦我的时候，到了生灭识观智的时候，由于这个时候他的观智还不是很成熟，然而他会感受到这个时候会有很强的光明，而且内心会有很强的喜乐，种种的很殊胜的体验会升起禅修者的心中。这个时候呢，他可能会升起的话，这些可能已经是圣道，这些可能已经是正念涅槃了。由于他升起的这样的显眼，他会心里会染着这些，于是他就很有可能偏离了修行之道，偏离了正道。这个时候他应当要分别，应当要提醒自己，这个时候这些还不是涅槃，还不是正道，这个只是观水烦恼。于是他通过这种方法辨别这个称为道非道之前清净，就是他分清楚在生灭识观这个阶段会有这些观的水烦恼升起。在这里呢，我们必须得再指出一下，有一些对教理一知半解的人，他们可能会认为说，哎，这里讲的光明它是属于观的水烦恼，它是一种杂染，因此呢，有些人认为说用光明修定有光明，修刚开始修光明有光明，这个是错误的。有些人会这样，他不懂得。那假如这种方法正确的话，那么下面的喜啊、清安啊、圣洁啊、策略啊，策略就是精进啊、乐啊、智啊，这些都不应该有，是不是？如果一个人在心，如果说心地不能有光明的话，那心地也不能够有喜啊、有乐啊、有 清安啊，有圣洁啊，有自然的面啊，是不是？如果说西观不能够有光明，那么也不能够有智，但是问题观自本身就是有智，还有正念。因此，如果只是执着于一边，或者说一些人没有实际的产生经验，他就很可能会产生这样的错误的见解。在这里呢，这十种观之两个清净当中有提到的前面几种，它本身不是烦恼的，它本身不是烦恼，它只是由于观之提升到一定的阶段，产生了很殊胜的心理状态，称为烦恼的是最后一个阶段逆刚定，这欲才是烦恼。这个时候他透过他在观要称为光明的、称为喜的、清安的、圣洁的，乃至到欲的这些，他们也是无常苦的。通过观自本身在观照，才能够破除的对于这些观产生的副产品的执着。这样的话，他就能够从道路上之前进行进一步进展到自己体系，他进一步进到行到自己体系，也就是说，他在继续的在反观这个观察的心理，这些观是烦恼，让他的生灭时观是继续的成熟，他仍然是以刹那生观刹那生灭跟光明生灭的方法来观察，当他的观是能够提升到更强的阶段的时候，他应该进一步继续去休息幻灭识观智。在休息幻灭识观智的时候，他应不应该去观照诸行法的生命呢？他仔细观照行法的坏灭，在观生灭识观智的阶段，他看到的行法还会有生的相，还会有住的相，还会有相跟还会有灭的相。在幻灭识观智的时候，他不用去注意他的生跟住，也不用去注意他提出的相，而是只是观察他的幻灭。通过这么样去学习幻灭识观智，所以我们看318，当他如此脱离了那些进展的障碍之后，而继续修行时，他证得了有关三相，就是无常、苦、无我三相的一系列观智，从生灭智一直到死生智，这几种观智称为行道自见清净。然后他的无常解脱就持续的见观，就从幻灭识观智一直到死生智。他所观照的都是行法的幻灭相，思维智跟生灭识观智的时候，观照的是诸行法的生灭相。在幻灭识观智以后，我们开始就起行法的幻灭相来观照。当他这样持续的观的时候呢，他将能一次达到境界，达到了行识智的阶段。达到行识智阶段的时候，他的定力，他的观都可以维持在很足够的阶段，能够自然的观，他就一直在观。如果一个禅定是在这个时候达到行识智的阶段，如果他是愿意选择要修证悟全智前菩提而成佛的话，他的观智最高是能够达到行识智的阶段。而如果一个人想要在今生证悟涅槃，想要成为佛陀的弟子的话，他就从行识智这个阶段再继续精进的修行，那知道如果他会再继续从行识智的阶段，在不断的在观照，也在复习之前所观照的前面把那些色法以无常无我三相的话，当他可以这么样的话，那他如果他在八大门成熟的话，他能够在今生就证悟涅槃。那这个是一个人从心清净一直带到见清净、顿离清净、大悲道自清净、行道自清净到自见清净的大致的修观的方法。因此我们知道呢，修止跟修观， 他们是次第的关系。一个人如果有了定力，他心观他有很多的利益，有很多的益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你之前讲的八禅经里面，我们就很清楚了，一个人如果有拥有禅那的，他可以直接从禅那当中出定，直接在观察那的引法。通过观察那的引法，他的观智可以很注意，就可以提升。还有另外一种方法呢，就是如果拥有了定力，他的心是很强有力的，就有如一个很利的斧头，又有如一个很明亮的眼睛，又有如一盏很亮的灯。如果一个人没有定力，他就直接心花，就好像用斧头的另外一边去砍一棵树，就好像一个有白内障或者说一个近视眼的老花眼的眼睛，他去看一个东西，他不能够肯定。或者又有如在黑暗当中，只有的他的电池快没有电的电筒，他想去照见东西，可能照得不清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心观观智，这所有断除不是烦恼，烦恼不是轻易就可以断除的，因此一定要有很强力的定力为辅助。正是因为如此，如果一个人在心定的时候，他的定力培得越强，他的观智会越锐利。如果一个人的定力不强的话，刚开始的时候他心观几乎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到了高级的观智，他会发现到他的定力不强，他的定力很弱的话，心观是很吃亏的。为什么？因为我们要见到一次方的生命相。生命相容易见到吗？很难见到。不要说生命相，就连究竟的明法和究竟的色法都很难见到。如果没有定力去自助的话，我们很可能只能靠靠想象，或者说靠猜测。这样的话，观智是犹豫不定的。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佛陀在讲到修观的时候，都会很强调修定。那修止跟修观的关系，我们可以说定是修观的直接的原因，也就是说慧的静因是定。如果一个人没有定力，他修观刚开始可以，但一旦到了高级的观中，他的观可能观得不清楚，很多东西他都不敢肯定，很多东西都犹豫不决。在这里呢，我们就想要讲到目前有很多一些修行的方法，都会打着修观的方法到世界各地去弘扬。这种方法其实是很好的，因为它可以把佛陀的一些教法、一些核心的东西，去让很多那些，例如说一些非佛教徒或者是一些西方人士，他们去了解。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呢，现在西方很多一些心理学家，或者说一些西方的那些哲学家，各种的西方人士，他已经看到了在东方文化，特别是佛教文化里面，这种拥有很强的心理的治疗的方法。所以呢，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在西方各种各样的西方的禅修营啊，或者说这些办一些班啊，在西方也是很流行的。然而呢，有一位宗师他有批评，就好像就是这个菩提库，就是阿毗达摩盖要经解的作的编者，曾经有一个杂志社去采访他，然后他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就是现在世界范围都兴起了一种修观的思潮，从某个意义上来说是好的，但是从长远来说是不好的。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很多那些致力于修观的那些推行者、那些传播者和教导者， 他们只是把一种技巧，把修观的技巧推行出去。然而，真正修观，它必须得要有很稳固的基础。什么是修观的基础？首先，一个人要有信仰，是不是？对佛法上要信仰，还有教理的基础，还要持戒清净，同时还要有定力。还有另外一点，这个修观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断除烦恼。因此，观智修观的方法是处于中间偏上的阶段。如果一个人他只是看到了修观的一些技巧、去头去尾，没有基础，只是教一些花拳绣腿，这样的话，对佛陀的教法真正的扩展是他的弘扬。短期可能是有利，但是长期它是没有利益的。它很可能会被一些人利用，甚至会被一些邪教利用。因此呢，如果一个人没有对三宝有信心，或者说没有持戒、没有修定，而且他修观的目的不是为了断除烦恼，而只是为了让他的生活变得更加好一点，变得闲逸一点，啊，对他的工作更加能够清醒一点。这样的话，长远来说不是个好事。我想在北传佛教八义经里面有个故事讲得很好，就讲到呢，有一个很有钱的人，有一天他到城里面去，他看到了一栋很漂亮的楼房，有很多层楼，他很喜欢这栋楼。于是呢，他就问了老住主人，然后他就去找到了建这栋楼的师傅的工匠，他在说：“哎，这栋楼我建得很好，我想请你回我的家乡，我也建一栋，也帮我建一栋这样的楼。”于是呢，那个工匠就答应了，就去到了这一个有钱人的这个愚痴人的家乡，然后呢就开始就清理地基，然后挖地基，然后开始就从一层楼建。这个时候，那个有钱的老师人他去了，他看到了什么？他又清理地基，又清理地方，又挖地基，又才建了一层楼。他就跟他说：“哎，你在那里干什么？”他说：“我帮你建楼房啊，我要的是上面的那层楼，你要帮我建这下面这些干什么？”是不是修观就是这么样？如果一个人没有基础，没有定力的基础，没有持戒的基础，没有信仰的基础，直接叫他修观，就好像一个人要空中楼阁。还有另外呢，就是说，我们目前来说，很多人对于玛莎拉、对观智还有一些误解。误解基本上我们可以分为三类。一类呢，就是把智当成观。这个呢，我发现我们常见很多也是这么样。比如说，修不进，大家叫什么？叫什么？修慈心，大家叫什么？叫慈心观。属心叫什么？叫属心观。是悲心呢，也叫悲心观，是不是？如果我们根据上座部佛教的传承的实修传承呢，修不净、修慈心、修悲心，跟专注呼吸、属心，它都不叫观，它是属于培育定力的方法。因此，我们不要随便把它套为观字。例如说，现在有些人让我观呼吸，止是动，是静态的一个词，观是动态的一个词。止跟观是不同的，止是让我们的心很平静的专注，这个叫止。观是对于不同的所缘，我们保持正知，时时的去观照它，而且观它无常、苦、无上下，这个叫观。所以一个是静态的，一个是动态的，不要混淆，不要把止当观，这样的话止观会混淆。这是第一种方法，第一种错误的方法。然后第二一种呢，就是有些人把正念的培育方法当成是观，例如说走路的时候，他 他知道就是左右，左右，左右是什么？是究竟法的概念法，概念法，观概念法是不是真正的观？不是，那是什么？是培育正念的方法。真正的和我们要见到的究竟法，我们才能够去讲到谈到修观。因此呢，在修观的时候，先要找对对象，先要找对所缘，他的所缘必须得是究竟法。唯有破除了对于名色法的秘籍，我们才谈得到修观。还有另外一种修观呢，就一谈到观，就变成落于玄学，落于玄学啊，例如说啊，你直接去观缘起、观性空，那就可以了。那一缘就观观它，直接观它的空性，但是直接。应当怎么落实呢？没有个下手处，或者说摆出一些捉摸不定的名词，或者说以一些经文的句子啊，玄乎又玄，就两字不离。这种也是一种不是很正确的方法。真正的修观是有个下手处，有个落脚处的，它直接就是。观照我们的身心，观照内在外在的五蕴，观照过去、现在、未来的五蕴。正如佛陀在《无我相》经里面讲到的，应当多闻的圣弟子，应当如实观照一切事，无论过去、现在、未来，内在、外在，圣的、劣的、粗的、细的、近的、远的，应观照一切事，观照它都。不是我，我的根，不是我的我。这些就是无我相境里面讲到，如果要观的话，就要观五蕴，用十一种方法观。对受想行识也是这么来观，而不是说只是落一些名相啊，或落一些概念，落一些白落一些文字而已。那当我们简单的讲到了修观之后呢，我们再继续来看经文。在经文这边呢，我们现在重复看一下，翻开49页。这里讲到的，首先一位比丘应该成为持戒子。这里讲到的是什么律仪戒？八波罗蜜多律仪戒啊。接着呢，讲到的你应守护诸根门，这里讲到的什么律仪戒？这属于根律仪戒。然后呢，讲到了守护根本之后，你应该与时知节量，这个是什么律仪？对
对，
这知己一知礼。对，这一律仪，如果我们把无畏算进去的话，它包括了佛面辩经仪。因此呢，在这三段佛的教导呢，是属于戒的范围，增上戒学的范围。接着呢，我们再看实行警务，这个是属于什么？是属于精进。然后讲到了日常生活当中保持正念正知，这个是什么？这个属于正念。接着讲到了眼离跟离诸盖，然后再跟初禅、第二禅、第三禅、第四禅，一共这六段是属于定的范围。那在这里呢，我们再想引用中部有一个叫朱拉维达拉苏达，叫什么？有名小有名经，在这部经里面讲到了，到底是三句就三学，包括是八圣道，还是八圣道包括了三学呢？在这部经里面讲的三学包括了八圣道，其中正见正思维是属于增上慧学。正语、正业、正定是属于增上戒学，正精进、正念和正定是属于增上心学，也就是戒定慧三学。那我们再对应一下，佛陀在这里讲到的实行警悟，这个是不是属于精进？然后讲到了正念正知，这个是不是属于正念？然后呢，讲到了远离离盖跟四如常那，这个是属于定学。因此我们会看到一共是三段或者说六段，他讲到的是属于定学。那这样的话就奇怪了，我们再看他没有讲到慧学，是不是？ 但是呢，佛陀在这一本在这一部经里面讲到的是大慈悲，为什么没有讲到慧贤？为什么没有讲到观？为什么？因为接着就已经讲到了一个人已经证悟了。我们可以说有三种原因。第一种原因，由于说法的对象是婆罗门，是不是？他是一个外学。由于佛陀不会随随便便说法，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跟他讲会写那个本文，他不一定能够理解。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佛陀即使讲到彻底，他也只是讲到戒跟定的范围，讲到定，讲到四种禅那，到此为止。这是一种。而另外一种呢，如果一个人真正的修观，就是第一个理由，就是一个人如果真正的修观，他必须得以戒清净和心清净，也就是修戒跟修定为基础，才谈得上修观。如果连戒跟定都不讲，修观根本无从谈起，是不是？还有第三点，就是另外一种解释方法，就是佛陀讲到的这四种禅那，其实也包括了圣道和圣果。如果学过阿弥陀佛就知道了，定分为世间定和出世间定两种，是不是？从世间定上来说，也是这四种禅那；从出世间定上来说，也可以归入这四种禅那。所以有这三种方法，有这一至三种理由，我们可说佛陀在这部经典里并没有很详细的教导，或者说来自在我们看不到佛陀讲的是观的方法。如果一定要的话，就是在正知里面讲到的无痴明劫，那你包含是观的方法。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呢，在这部经里面虽然是讲到大次第，但是它只是讲到修定如止。接着佛陀又说，佛陀们对于那些尚未到达和希望住于无上净土安稳的有学与孤，我会这样来教授他们。也就是说，用这种方法来逐一逐一的训练，用这种修道的次第来教导他们。对于那些诸漏已尽、修行成就、应作已作、已始中断、获得已立、灭尽有劫、已证自解脱的阿汉的故，这些法也可铸成现法乐住及灭已证自。也就是说，如果一位阿汉是指，他也应当要持戒清净，也应当守护根本，也应当意识自己量，也应当要日夜的精进，同时也应当要正念正知，还有他也应当的注意眼迷之处，还有经常应当休息各种病。虽然一位阿拉汉甚至他已经称为无邪阿斯卡，他没有这些需要在修的，他没有这些需要在学的，然而当他经常的去注定的话，可以增强他的现法能力。什么是现法能力？滴滴达玛苏卡比哈利，苏卡比哈利。什么是滴滴达玛苏卡比哈利？现法就是今生，乐住就是安乐的住处。对于一个凡夫，对有些甚至当他进入了禅那，在禅那当中没有任何的烦恼升起，只有很殊胜的乐，这个叫现法乐住。对于一位圣子，乃至阿拉汉圣子，他可经常的进入果定，进入果定也是今生的安乐住处。正是因为如此，所以佛陀才这么来说。还有呢，如果经常去修行念跟正知，也有利于培养他。他们即使修阿拉汉正知了，也由于培养他们正念正知。因此在译注里面这样讲到，想要记住正念与正知的状态，称为念与正知。有两种漏尽止，就是有两种断除烦恼的阿拉汉圣智，经常住止跟不经常住止。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经常 能够在做任何的事情之后呢，也能够很方便的、很快捷的进入果定，因为他们经常安住在果定当中，所以在想要进入果定的刹那就能够进入，而不经常住止呢，即使有很少的事情做，他都不能够进入果定。依旧的举了一个故事，就是说到，据说有一位漏尽的长老收了一位漏尽的沙弥那之后呢，就前往林野的住处，他们准备去那边住过一晚居。在那里呢，这位大长老他就找到了自己居住的地方，但是呢，他的弟子沙弥那却没有找到住的地方。那个时候呢，漏长老就在想：哎呀，沙弥那他并没有住所，但是这个森林里面有老虎啊，有狮子啊，有毒蛇啊，等等很多危险。哎呀，他应该怎么样过呢？结果呢，他连一天的果定都不能够进，因为他的心竟然在担心着他的弟子。他虽然他不会执着，但是他竟然是为了悲悯而去担心他。然而，那位沙弥那呢，他却在三个月当中，他都能够进入果定。等到晚上，就是在离安居结束的晚上，那沙弥那就问那位长老说：“尊者啊，您是不是适合你作为一个林野住子，就是由阿难做住子？”那位长老说：“我不适合，闲游。”就这么样，然后这位沙弥那他就跟那位长老说了这部经，提醒他。就是说，即使是因为阿拉圣子，他如果经常的修习这些法，也有一定引住着他们的念力在这里。等这位沙弥那向这位长老说了这部经之后呢，他也听了这些法，他就转向显示自己的戒清净，显示自己的守护根本啊，显示自己以时之前量等等的功德等等的法手。就能够方便进入果定了。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呢，如果一个想要自力断除烦恼，想要自力证悟涅槃的禅修者，他应当要用这些方法来修炼，应当用戒律不离来清净自己。即使是一位已经断尽诸漏的阿拉含圣者呢，他也应当要经常的修习这些，应当要修持戒，应当要修定。虽然他所做的这些都是围坐，然而能够帮助他的现况的主人正念正知。然后我们今天晚上讲这部经就先讲到这里，我们后天晚上继续再一起学习。Itami punya,
Itami punya,
Asawakaya,
Asawakaya,
Mahotu,
Mahotu,
Itami punya,
Itami punya,
Nibbanasa,
Nibbanasa,
Bajiyotu,
Bajiyotu,
Mama punya akan,
Mama punya akan,
Sabasata,
Sabasata,
Majini.Dei sabai mei samang,
Dei sabai mei samang,
Punya bakang,
Punya bakang,
Nabantu,
Nabantu,
Yuen wo ci kong de,
Yuen wo ci kong de,
Dao xiang zhu lou jin,
Dao xiang zhu lou jin,
Yuen wo ci kong de,
Yuen wo ci kong de,
Wei zhen nie pan yuen,
Wei zhen nie pan yuen,
Bo ci功德分，
多取功德分，
回向诸有情，
回向诸有情，
愿彼等一切，
愿彼等一切，
同德